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感谢你的救恩，感谢你赐给我们神的话语，要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。你的话语存到永远，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，天天更新我们，所以我们每天可以活出新人的样式。帮助我们今天从你的信息都得到鼓励，被你的圣灵给触摸，因此我们在跟随你的脚步上，我们的膝盖不发软，每一步都走得很坚固。为我们今天众人在你面前，我们的心摆在你宝座前的敬拜，求你来喜悦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8月17日的主日，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三堂崇拜的时候呢，陈嘉龙牧师他引用出埃及记33章的经文讲到，讲到的题目是我们向神求什么，我们向神求什么。那么在出埃及记33章的记载是讲到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，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，你们自己去吧，我自己不与你们同去，我会差遣使者在你们面前将那些迦南地的人都赶出去，我所应许的那个要给你们的牛奶与蜜之地啊，必定要赏赐给你，但是我不与你们同去啊，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恐怕我在路上就把你们给灭绝了。弟兄姐妹，当摩西和以色列人听到了这一句话以后，他们什么反应啊？圣经说非常的悲哀，非常的紧张啊，只是得到神所应许的祝福，却没有神的同在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陈牧师在那个主日讲到信息的重点，我们当向神求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当向神求什么？我们不是只来向神求他给我们祝福，我们要求的是神的同在。只要有神的同在，就有怜悯和恩典，有神的同在就带来了安息，有神的同在就透过我们生命经历的这个认识，我们能够更 appreciate 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有神的同在，教会才会兴旺。陈牧师提到了有几间教会，在纽泽西的教会，有的教堂被买去做餐厅，有的教堂被买去做游戏中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失去了神的同在。当然陈牧师很客气，没有直接的这样讲。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同心同行，那这是从经文，从阿摩斯书3章3节出来的。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在这里我们看到，我们如果不跟神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我们刚才所讲的出埃及记33章，为什么耶和华神说他不跟以色列人同去迦南地呢？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出在32章，神说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应着景象是什么意思啊？应着景象表示这个人很顽固，这个人从来不听别人的意见，从来就是很坚持主见，很叛逆，很任性。所以应着景象表示以色列人是不肯顺服神。当一人不肯顺服的时候，就是不能同心，没有同心就没有同行。所以神说不跟你们去迦南地，表示什么？当我们谈到这个主题同心同行的时候，关键是我们要顺服神，我们要来遵守神的话语，我们要来同神的心，而不是请神来同意我现在要做的各样的事情。所以在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段经文，刚才德明已经为我们读过了，这段经文好像是一个坐云霄飞车那样子那样的故事啊，云霄飞车上上下下，一下子上升到最高点，一下子下降到最低点，上上下下，惊险万分啊。所以在这里面他说到的这个最高点，就是以色列呢在埃及做奴隶400年叫苦连天的日子呢，终于有一天神带领他们脱离了苦海，离开埃及人的奴役啊。可是不到几个月， 很短的时间，以色列人的软弱就表露无遗，进入一个信心的最低点。当摩西延迟下山不过40天，他们就用这个作为借口啊，又发动另一波的抱怨。你如果读出埃及记的话，你就知道之前还有什么抱怨。他说我没有食物吃啊，神就赐玛纳。他说我没有水喝啊，神就使苦水变为可以喝的水，神满足他们的需要。那现在他说摩西延迟，没有让以色列人为摩西来祷告，反而使他们麻木不仁，胡乱的要拜偶像。而且他们这样说，语带嘲嗔的说，因为那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。那个摩西的那个，这个希伯来文是带有轻蔑和看不起的话。当我们说那个人怎么样，那个人怎么样的时候，是带着一种看不起的话。他说那个摩西不晓得跑哪里去了。那摩西的哥哥怎么样，表现好不好？摩西的哥哥亚伦也表现得很没有骨气啊。他是神所立的大祭司，他对以色列人他不能够也不愿意做出任何的管教。他讲的话你看到没有，毫无立场。他在铸造金牛犊的时候啊，还在呼喊耶和华的名啊。你看这4-5节的经文，他说百姓们，请你从耳朵上拿下金环来。他就铸了一只牛犊，然后用雕刻的器具呢，就把它雕成一个神像。他们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啊。接下来亚伦就说什么啊，看到这个金牛犊啊，哇，很开心啊，就在牛犊面前造了一个祭坛，说明天我们要向耶和华敬拜。所以诗篇啊106篇19-20节这样说，他这个诗人说，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以后，他们开始在叩拜铸成的神像。因此这个诗篇告诉我们，他说他们就将荣耀的主啊换为吃草之牛的像，换为吃草之牛的像。那后来呢，当亚伦啊，当摩西下山以后来责问这个亚伦的时候啊，亚伦说啊，老弟啊，他用很可笑的话讲来狡辩啊，他说啊，我把金环丢到火里面，牛犊自己跑出来啊，这么神奇啊。这些曾经看过神行过神迹，也曾经立誓起约啊，起誓立约要遵守神诫命的以色列人，马上得了健忘症，转身就对吃草的牛拜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32章6节说，暗示这个玩耍呢，是代表有这种性行为的意思啊。因此神对摩西说，你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啊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。请注意啊，这里他用到了啊，这里他用到的这个代名词啊，他用到了这个代名词，他说是你的百姓啊，你的百姓指的是摩西的百姓啊。什么时候神的百姓变成了摩西的百姓啊？32章9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啊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啊。你看到这个字啊，这个看，这个看这个词的用法是表示已经看过，已经知道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不是今天发生了金牛犊的事件啊，神才发现才看见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啊。这是很重要的观念，记载在生命记9章5-6节。那个时候耶和华说，他说你们以色列人去要得迦南人的地啊，并不是因为你的义，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，乃是因这些迦南人的恶，所以神要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，乃是因为神要坚定他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他说你当知道神将这美地赐给你为业，不是因你的义，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是什么？就是神的主权，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好，同样的，神将恩典赐给我们也不是因为我是好人啊，也不是因为我做了一些让神很喜欢的事情，所以神才将这个恩典赐给我们。而是当我在看见我自己， 我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深深的就相信，我知道我需要怜悯，我需要恩典，所以我用单纯的信心我来相信耶稣，所以我就得到了恩典，当然得到了拯救的恩典。他们跟神的关系不再一样了，不再一样。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三到七节说，那个时候摩西来到了山上啊，耶和华在啊从山上告诉摩西说，你要这样子告诉雅各家，告诉以色列人说啊，我现在向以埃及人所行的事情你都看见了，灭亡埃及人的事情，他说也看见我如鹰啊将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带来归我，他说如今啊你们若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这是一个关系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，这些话你要去告诉以色列人。同样的话出现在新约圣经，在哪里？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啊！他说属基督的人跟神的关系不再一样，这是一种归属的关系，是跟神同心同行的关系。所以后来摩西呢就把民间的长老叫来，把耶和华在山上所吩咐的话呢告诉每一个人，然后这就是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经过。神说他要做你们的神，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神的民。从那个时候开始一段新的关系，这段关系是从顺服神、守神的诫命，与神同心就必同行。可是以色列在这个时候他造了金牛犊，因此关系被破坏了。圣经说神的名变成你的名，神不再做他们的神。所以三十二章十节神这样说，他说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他们的后裔成为大国。弟兄姐妹，在这段经文为什么有一个关系的转折点？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变化？神的名变成你的名，怎么来的？怎么来的？这些以色列人曾经看过神行了神迹，也尝过神的恩典，得了健忘症，很快转身离开耶和华。这个关键就在三十二章第一节，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里。迟延是什么意思啊？迟延是 delay， 你们有没有被 delay 过啊？有没有被耽误过啊？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，突然碰到大塞车的时候啊，我们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交通才会疏解，我们急着要去开会，但是心里紧张的不得了，急如火锅上的蚂蚁，但是无可奈何，你被卡在车阵里面，你 delay 了很久，你不知道还会再 delay 多久。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一天一天的等，三十九天四十天，摩西啊你怎么还没下山？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是不是在山上摔死了？还是你饿死了？还是你发生了意外？还是你自己跑掉了？因为 delay， 因为迟延产生了怀疑，那个背后就是没有信心。他说没有信心，所以怪到四十天的时候摩西没有下山，百姓就带着强烈不满的情绪聚集到亚伦那里。聚集这个字啊，希伯来文是含有攻击的意思，攻击的意思。所以亚伦面对群众这种强烈不满、反弹敌对很厉害的情绪的时候，那亚伦的反应也是一样，表现出他对神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整件事情的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哪里？没有耐心。因为没有耐心的缘故，我们先对神失去了信心，然后开始怀疑到底这个摩西啊 他不知道去了哪里，所以以色列人就想要回到他以前很熟悉的生活敬拜方式。那这种金牛犊是埃及人的信仰习俗，我们可以从一些圣经经节也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一个证据。在约书亚记24章14节15节，那个时候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众人一段语重心长的话，使他们明白说，今天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的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若是啊，你们觉得侍奉耶和华不好，也可以啊，你们继续拜拜你们在大河那边列祖的神，或者是你要来拜现在迦南地这边亚摩利人的神啊，可以，随你们选择。耶稣亚后来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后来又有一段的历史，就是以色列人王国的历史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的时候，北国的第一个王叫耶罗波安，曾经逃亡埃及，后来他回来以后，神应许他要建立北国10个支派。那这个耶罗波安啊，结果他也设立了两个金牛犊，一个放在但北边，一个放在伯特利啊。他告诉以色列人啊，你们不用这么麻烦长途跋涉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做什么，那是犹太人的国家，你们不要去，就在这里拜牛犊，就好像拜耶和华一样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同样的，对神没有信心，他不相信神会照他的应许来坚固他的王国，因此耶罗波安就用自己的方法要来巩固他的王位。弟兄姐妹，这整件事情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？提醒是什么？在诗篇啊37篇3到7节，他说，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事给你，又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，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。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投靠在神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是要耐心等候他，因为神说话算话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真实的生活环境，在我们真实的生活环境，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，我们的头脑知道相信上帝，相信耶稣，你里面有没有耐心呢？你里面有没有耐心？当你没有耐心的时候，是因为你对神没有足够的信心。摩西到了山上40天，跟神面对面，摩西，神对摩西说的话起做的事情都记载在出埃及记21到31章这些经文里面，但是在山下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看不见在山上发生的事情，看不见神在暗中做的事情，结果就是靠我自己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造一个神来拜。那我们要知道，对神的信心不是用我们人的肉眼去看见发生的事情，而是要用信心的眼睛去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事情。那我举几个例子啊，我们现在教会正在进行扩堂的计划。那我记得我们旧教堂在 Raleigh 靠近 downtown 的时候那个地点，我们从1991年开始就开始找一块新的地要建堂，前后经历过3次建堂委员会，直到2003年底才完成。中间经过多少年？12年。在动工之前的10几年，需要很大的耐心来等待，你需要有信心来相信，我们的人的肉眼看不见这10几年来建堂有什么进展，但是我们属灵的眼睛用信心来看见神在暗中做的事情。就像我们刚才上的诗歌，神在旷野开道路，虽然我们还看不见，但是他早已预备在旷野中的道路为我们行走，他为我们预备这个地方来建造教堂。 2003年底我们盖好搬到这个地方，同样的我们又开始要扩堂。从哪一年开始啊？从2008年开始做计划，现在目前是第二任的建堂委员会，经过了6年还在规划的阶段。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，我们还有挑战，前面还有阻挡。建堂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工，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很容易失去了耐心，就说靠自己来，那我们自己来排除阻挡，那我们靠自己来掌握建堂的进度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忽略了在暗中做事的神。这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落入这个陷阱。再举一个例子，当我们2003年搬到这个新堂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讨论要来推动 Awana 的事工。在旧堂的时候我们说没有足够的地方，搬到新堂来我们有足够的地方，应该可以开始做 Awana 的事工。可是我们也是等了10年，这10年我们也是耐心啊，这样子的等待，看不见整件事情会有什么发展。但是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，神就祝福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团队，感谢神，已经有超过40位的同工在教导60到70位的孩童。每个星期五晚上我们教他们有纪律，我们教他们背圣经，我们教他们怎么样配合在一起做一个 team。 感谢神。这个，但是我们要思想，在我们耐心等待的时候，我们许多的时候会觉得好像陷在一个困境里面，耐心快要用完了，没有了，看不见神要在这些事情事工上要来祝福我们。当这个时候，当我们失去了耐心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想用自己的想法来做一些决定，结果会是怎么样？会是怎么样？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举位越淮而止，记得这个故事吗？记得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吗？举位越淮而止，这句成语的来源是在春秋时代哈，有一个齐景公的宰相叫晏子，他又叫做晏婴，他很有名啊，他是生活朴素，机警善变，一生尽忠国家，在整个诸侯大臣里面很有声望。那有一次呢，国王派他到楚国去做大臣，去做 出差啊，去做大使。当这个楚王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啊，他就啊，哎，我们来设计一下，在啊晏子这个宰相来的时候啊，我们给他一番的羞辱啊。所以呢，当这个晏子来到楚国的时候啊，这个楚王就大排宴席啊，就招待这一位啊齐国的宰相。在酒宴的时候，突然两个警卫压着一个被捆绑的人来到了楚王面前，说他是齐国人，犯了窃盗罪。啊，这个楚王就用很轻蔑的眼光看一看这个宰相，说怎么？你们齐国人就喜欢偷别人，偷到别人的东西吗？所以晏子就这样回答，他说橘子生长在淮河以南，就是橘子生长在淮河以北，就变成了枳。两种植物本来相同，结果变成不同，是水土环境相异造成的。这个人在齐国不偷盗，到了楚国变成盗贼，难道楚国的环境专门是培养人喜爱偷窃吗？晏子的话说的这个楚王啊，张口结舌啊，说不出话来，因此这一句话举越淮而止就传开来了。我们相信神的心，在不同的环境下，在不同的压力下，怎么就变质了？怎么就改变了？我用这一句成语要来说明一件事情。今天我们的头脑相信神，可是在头脑跟内心之间啊，怎么会有一条淮河？当我头脑相信了神，越过这条淮河，就变成了人自己造的金牛犊，人要靠自己来做这些事情。以色列人他在头脑里面以为仍然在敬拜耶和华，但事实上他是对着吃草的牛犊在拜。头脑相信耶和华，但是他们的心不相信神真的会保护他们，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，就说来我们自己来造一个神，这样就安全了，却不知道 这样叫做大祸临头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也落入同样的这个陷阱？这个陷阱在我们的理性，在我们的头脑，我们相信神，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塞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成为我们的神。请你看这张图，上个主日我已经用过了，这张图有两个植物，右边是荆棘，左边是一棵果树。在同样炎热的环境下面，这个炎热的环境可能是压力，可能是挑战，可能是逼迫，可能是试探，可能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所遇到的各种的问题，没有食物，没有水，路很难走，有敌人，碰到这样子的情况压力的时候，你内心的反应就决定你长出来的是什么。你的内心不是真正的相信倚靠神，耐心等待，你长出来的就是荆棘。当你内心真正相信神是我生命中的主的时候，我结出来的就是一个果实。你知道敬拜神跟拜偶像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吗？敬拜神跟拜偶像最大差别在哪里？最大的差别就是说，我们敬拜天地间唯一的真神的时候，乃是我们要去顺服神，遵行神的话来行，不打折扣，与神同心又同行。但是在我们在拜偶像的时候，我们是要照自己的想法，找一个神来听我的，找一个神来听我的，一切还是由我来做主，这个叫做拜偶像，这是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接下来的经文故事又要进入另外一个坐云霄飞车那样子的高峰，神就威胁要来除灭以色列人的时候，神告诉摩西啊，他说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请你注意这一句话，你且由着我， Leave me alone， 是一句很有意思，很有玄机转机，很有转圜余地的话。如果神已经下定决心要直接将以色列人灭绝，根本不需要啊叫摩西下山啊。如果你爬过西乃山就知道，爬一次要四五个小时啊。啊，摩西不知道上上下下走过了多少趟，不需要叫摩西下山去对以色列人说这一番话。他说你且由着我，表示神在毁灭之前能有拯救的恩，在毁灭之前能难有拯救的恩典，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。神的心意是不愿意有一人灭亡，但愿人人都得救。当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的这一段经过，我们可以参考在生命记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，那个时候神说要来灭绝你们，就在因此摩西就怎么样，他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四十昼夜啊。摩西就祈祷祷告耶和华说，主啊，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，是你的百姓，不是我的。摩西说他们是你的产业啊，他们是你用大力从埃及救赎，从大能从埃及领出来了，求你来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，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那些硬着景象顽梗邪恶罪过叛逆，免得那领我们出来的那地的埃及人说，哎，这个耶和华因为不能将百姓领到他所应许的地方，又因为恨他们，就在半路上全部把他杀光了。摩西向神最后的诉求，主啊，求你来赦免你的百姓。他说，如果你不愿意赐下怜悯的话，我也不愿意来带领这一群的百姓。摩西说他情愿自己的名字和百姓一起从生命册上被涂抹掉，一起跟以色列人被灭绝。所以在诗篇106篇23节，当神说要灭绝他们的时候，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破口，使他的愤怒转消，恐怕神就灭绝他们。在毁灭之前能有拯救，摩西站在破口当中为犯罪的人切切的恳求，他没有找借口为自己来脱罪，他就跪在神面前四十昼夜，没有吃饭没有喝水，他愿意跟百姓一起灭亡。 所以32章14节说，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。今天的社会有一种文化叫做山寨版的文化，名牌皮包有山寨版，手机有山寨版手机，吃的食物有山寨版的黑心食品。现在台湾最大的新闻就是黑心油，弄得大家心情真是非常的紧张。我以前有一个山寨版的 Rolex 手表啊，是我女儿在2006年去北京学中文的时候买给我，小孩子看到东西不晓得，她就买回来给我，她说爸爸送你一个 Rolex 的手表。但是从我收到那个山寨版的 Rolex 手表的第一天开始，秒针没有走过一格。这个手表有用吗？有用吗？为什么有人要买山寨版的东西？因为便宜，因为我不需要付很高的代价，我可以买真货，看起来像是真的，里面是假的，以假乱真，鱼目混珠。弟兄姐妹，摩西跪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，不吃不喝，他愿意他的生命跟以色列人一起被毁灭，这是一个他愿意付出来最高的代价，站在破口当中恳求神来赦免犯罪的人。今天我们因为信耶稣，我们得到神所赦免的恩典，虽然说这个恩典是白白要给你的，但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愿意付出最高的代价，死在十字架上，站在破果当中，将我们从犯罪的刑罚救出来。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真正的成为属他的子民，是真基督徒。神希望我们要圣洁，做一个肯付代价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人。神不希望我们是表里不一的人，因为不肯付代价就没有改变。神的心意是不希望我们成为山寨版的基督徒。有本书叫做危机四伏的呼召，危机四伏的呼召，作者是 Paul David Tripp，他是一位经常在辅导其他牧师的一位牧师。他在这本书里面说，他说很多的牧师最容易落入这个情况，就是公众的形象跟私下的生活表里不一。他说这个评语包括他自己，以前也是那样子，我也有同感。我们可以称作山寨版的牧师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有很多的原因，很多的原因，我只讲一个。因为他书中提到一点，他说当牧师在灵修的时候，他所读的圣经的经文，他所读到的说，哎呀，这句经文很棒，可以拿来讲道用，这句经文很好，可以拿来做教导用。我不晓得主日学老师是不是读经文的时候灵修也是这样子。因为你这样子读圣经的时候，这个圣经都是在为别人读。这个圣经没有成为自己的亮光的时候，你看不见这个圣经是要来检查你自己的心思意念，要来使你自己内心有改变。当牧师这样做，久而久之呢，牧师的职分跟世界上的专业人士做 IT 做化学家没有区别，没有区别。这些圣经知识没有用来光照牧师的生命的话，牧师的生命不会成长，他做的就像一个专业的一个属灵的领导一样。所以换句话说，牧师常常向别人传福音，却忘记自己也需要福音的恩典。所以保罗这样说，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，他说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，反被弃绝了。我们要攻克己身，用神的话语来光照自己有改变。我们很容易用圣经知识知道的多少作为基督徒生命成熟度的指标，这只是头脑的信仰，我们却忽略了我们内心的改变才是最重要，是我们真正里面生命的成熟。从牧师到会众，每一个人都需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弟兄姐妹，真的是求神用他的话语天天来光照我们， 神的话永远不变，我们就愿意付代价追求内心的改变，否则局越怀而止，头脑相信的神越过了你那个中间那一条淮河，就变成了自己要靠自己来的金牛犊。当我们内心没有改变，我们长出来的就是荆棘，荆棘代表的就是刺人的语言和行为。在毁灭之前能有拯救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愿意付出一个最高的代价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站在破口当中，把我们从罪的刑罚救出来。我们怎样来回应这个恩典，弟兄姐妹？我们要愿意付代价来追求我们内心的改变，才是跟随耶稣的基督徒。我们身上出来的不是荆棘，而是圣灵的果子，这是真正的跟神同心又同行。那我们一起祷告。阿们的主，我们再一次的要来谢谢你，你赐给我们的恩典，这个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是力量，这个恩典是要来改变我们的一切，改变我们的人生观，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的道德观，我们的是非观，让我们再一次的从主你的角度要来看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要来修补我们的人际关系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改变的过程是痛苦的，改变也不是一夕之间的，改变需要有很大的信心，这个信心要带来忍耐，忍耐我们就有一天我们得以成全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站立得住，安然见你。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